舍受想，这三个运说完了，说到这个行运哈，由不了之行运体故。这个行是什么呢？就是有目的的行为啊，有目的的行为呀、啊，叫做行运啊。那么这个行运呢，也就是你内心里面呢啊，经过了受想，你对某一种事情啊有一个决定啊，我要这样子，我要那样子，有了目的以后啊，又有了行动，那么就叫做行运啊。但是现在这个外道呢，他不了知这个行运的体性啊，他就既至少有一个额，他能够照做啊善思，照做恶事啊，做种种的事情。由不了知时运体故，既有觉者。前面那个文上说啊，言说所依著，作者有觉者。这个作者解释完了，现在解释那个有觉者。由不了知时运体故，你不明白呀、啊、我们这个身体里面的时啊，它的体性你不知道啊，不知道嘛，就知道什么呢？知道有一个额，有额才能够去觉知舍生相位出法的。他这样意思哈，这样子说。那么在佛法里面说呢，这个受想行啊，是这个识啊，是识的不同的作用，不同的作用。这个识是受想行的体性哈、啊，说就是他是心王，那边是心，那三个是心所，就是这样意思哈、啊。那么现在外道他不明白这个意思啊，不了知这个识运的体性啊，只找有一个我，他能够觉知一切事情的，这样解释。非为有时，不是说只有一个了不性的识。因为有一个额在识的背后来指挥这个识啊，去认识一切法的，如果没有我，这个识还没有作用的。这外道是这样解释啊，依诸世间于识运体起脚想故。那么这个外道的理说出个理由呢，说世界上一切的众生啊，都是在他的心体上，识运体上啊，起脚想故啊，至少啊有一个额能觉知一切事情的，能思想一切事情的。这是这个外道这么解释啊。如是欲复于诸痴别运智相中，总起一身者，最后那两句啊，由于痴别运总见一身的解释这句话。前边呢是个别的执着有我啊，于舌之上执着有我，受想行是个别执着我，这底下是总起来啊。如是欲复，说这个呀没有佛法智慧的这个人呢，在这个痴别的舌受想行识是五蕴的体相里边啊，总起一身着，不是个别的呀执着有我，只是总起来呀生起来一个啊一种额的执着啊，对，是愚痴啊，总起一种身者愚痴，应该这么念啊。寂寂身者一直为我，他就是执着啊，在这个五蕴身里面有一个我。不是个别的有我，不是那样执着。但是啊，在这个在这杂集论上说呢，这个多数的人执着有我，是指这个思运是我，舍受想行啊是我的住处。那么这就是那个。由不了知识运体故， 既有觉者啊，就是这个执着了啊，执着这个实啊是我啊，舍受想行呢是我的居处，这我的体性的住处啊，多数是这样执着的。那么这就是解释前面的于诸运中不善巧故，知诸运体为恶身者，就是把这一句话在这里呀、又详细的解释过了。宋曰：迷惑出因故，即藏因无因。这底下呢，就解释那个等起啊，前面来说于身者等起，解释这个等起这个字啊，也就是解释上面那个知自在等为身生因啊，或知无因身自然起，解释这个话是迷惑出因故啊，就是出因最初开始的那个因由啊不明白啊，对这件事不明白，所以呢就知道嘛常因或者是无因啊。看底下解释：世间愚夫或于身所有出因而生迷惑故。说世间上的这个愚夫啊，或于身所有出因，或者是啊于身所有出因，就是这个身体啊，这个生命体啊，最初的那个原因，最初那个原因而生迷惑，是什么原因呢？有的这个身体呢，啊，现在的身体这样子那样子，种种的不同。现在不管这个，追究最初的，最初的那个身体啊，是怎么有的？这个佛法里面说呢，这个我们众生啊，这个身体呀、死了又生，生了又死哈、从无始劫来呀，很久很久的，就是这样子啊，流转生死啊。那么呢，这外道啊，就追究最初的那个身体是什么原因有的。他对于这件事不明白呀、但是他也说出来他的想法哈、因为而生迷惑故，知不平等因，未有常住自在天，毗舍牛天自性为因，或说无因，未薄无一切能生因体。这样解释哈。知不平等因，这个不平等因怎么讲呢？这个未有常住自在天，这个自在天呢，在别的地方加个大字哈，大自在天。这个大自在天呢，在印度话就是摩西首罗哈，摩西首罗翻到中国话就是大自在。这就是色界顶天啊，色界最高的那一层天呢、叫做大自在天。这个大自在天呢，就是知道不平等因的这个外道啊，他认为这个大自在天呢是常住的，就是他永久啊也不死啊，永久也不死，而他就是永久存在的。知道他是无始无终的啊，就是这样，所以叫做常住啊。要有始有开头的一天，也就会有终了的一天了。所以他能永久存在呢，表示他无始无终的意思。那么他们这个知不平等因这个外道啊，因为世间上的万事万物一切众生啊，都是由大自在天创造的，由他生出来的。那么这个表示什么呢？表示一切众生啊，都是由因缘生起的， 有因缘升起的，但是大自在天呢，它是无因缘的，它是自然而有的，所以叫做不平等。这大家都是有因缘升起的，就是平等了。而大自在天呢，它是没有因缘的，它自然而有的，所以就是不平等了。这个不平等是这样意思啊。那么这个不平等啊，这句话是佛法批评他的话，他说的不平等因啊，知道这个不平等因，未有常住啊自在天。这底下毗舍牛，毗舍牛啊，翻到中国话，翻个遍净，普遍的清净啊，遍净也是遍圣啊。遍圣这个话，如果按这个常住自在天的不平等因来说呢，就是遍是一切啊，他能胜过一切，一切都不如他，所以叫遍圣啊，或者这样解释，遍净也可以这么说，他是最清净的，其他的其余的一切都不清净啊，所以叫做翻个遍净或者翻个遍圣。有的地方说这个毗舍牛天呢，就是大自在天的别名啊，也有这么解释的。那么这样说，这个毗舍牛天如果就是大自在天，那么他们的含义应该是一样的了啊。这是一个说法啊。自性等因，这个自性啊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也和这个大自在天有点相似啊。不过大自在天呢，就是它是啊，是天上的一个神啊，是那样啊。这个自性呢，是说的一种理性，这种理性啊，它也是自然而有的。世界上宇宙的万法、万事、万物和一切众生啊，都是以自性为因。由这个自性啊生出来一些众生啊，生出来宇宙万物来，以自性为因，所以叫做自性啊，自性因。但是加一个等字呢，这里面又有其他的事情，就是这个数论外道说，这个自性之外还有个我，这个我感觉到很寂寞，想要享受这个五欲乐，于是乎这个自性呢，就给他创造了啊各式各样的舍生相位图啊，各式各样的这些欲的境界，于是乎这个鹅就去享受这些欲这些境界了，享受到时候又受到，因为欲又受到苦恼了，于是乎又厌离这一切的欲，就需要禅定，就是他那逐渐的卸脱了一切欲以后呢，这个自性要把一切法又收回去了，那么这时候这个鹅就得卸脱了啊，就得涅槃了。那么这个数论外道啊就这样解释啊，这样解释那个自性等，那个等啊就包括了这个鹅的意思在里边啊，是这样解释的。或说无因，或说他们说呢，一切法都是自然而有的，没有因缘的，也有这么解释啊。未博无一切能生因体，这无因呢，就是他们呢博无，就是不承认呢一切法各有它的能生因体的，他不承认这件事，一切法都是无因缘而有的，自然而有的。那么这是这个等起，这个等起在这里就刚才说那个大自在天，就是一切法平等的都由大自在天创造出来的，这是一个迷惑一个愚痴的说法哈，所以叫做等起愚，这样意思。夫赐施额所住持愚者，这是前边啊，于生者等起这一句解释完了，第二句就是施额所住持，这又是一句啊。 宋曰：“鹅住吃猪根，能除即能受。”说既鹅住吃猪根呢，这句话有一点意思哈，就是这个外道啊，他有这样的执着，说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这个猪根呢，要由鹅来住持它，它才能继续的生存下去，所以叫住持猪根。如果这个鹅呀要离开了身体呀，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就死掉了。所以叫既鹅住持猪根，是能除顺苦受除，顺乐受除。这个鹅住持猪根是一个一个意思。第二意思呢，他住持猪根的时候呢，他能够除顺苦受除，能接触啊顺于苦恼的感觉，这种除他能顺乐受除，他也能接触啊顺于快乐感觉的除。那么这前面一个顺苦受，第二就是顺乐受，所以既能领受要乐要苦，这个鹅住持猪根呢，所以它能领受或者是快乐或者是苦恼。如果这个鹅要是离开了，这些受都没有了啊。现在能除顺苦受除，顺乐受除是除，是接除。第二句能领受要乐要苦是受，一个除一个受，这个除和受啊都是由鹅住持猪根而有的啊，就是能住持猪根是鹅的一个作用，它又能除又能受又是个作用。那么这是解释这个食鹅所住持啊，这是一个意思。夫次流转作者增上意，既言物清净于者啊，这个又解释这一句啊，解释这一句，为既有个别住持身者而已啊，像前面解释啊，这个五蕴啊，这个别的住持身者啊，那就是正好是这个意思啊。但是这个里边这个正上意即言无清净的意思，在底下解释，从此十三处既有流转者，法非法作者，既彼果正上欲修习邪行，既为言无者，欲修习正行，忘记解脱者。这是啊，把这个意义啊把它标出来哈。那么这底下的长行文呢再加以解释，彼愚痴者啊，愚彼彼十生处，对于啊这个众生啊在六道里轮回啊，各式各样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间哈，比比死比比生的地点啊，既有食鹅生死流转，他知道啊有一个真实的鹅的体性。这个食鹅这句话呢也是这样意思哈，世界上一切的有为法都是坏的哈，有生也有灭，所以都是虚妄的了，唯独这个鹅呢，它不生也不灭，不可破坏的，所以叫做食鹅啊。这外道这样指导，这个食鹅在彼彼死生处啊，生死流转，这个身体死了，它要到另外一地方去生了，生来以后又死了，它又到另一个地方去生了。这样的继续的活动哈，就要流转。即此食鹅照着后世法非法因， 这是解释啊，这个从此始生处即有流转者，这是这一句。底下呢又解释这个法非法作者哈，即此时讹造作后世法非法因啊，这个讹它是干什么的呢？它能造作后世法非法因，就是现在呀、啊、是因，后世是果啊。现在造作这个合法的事情，就是做这个善业。说非法呢就是恶业，有了善业或者是恶业就能招感后世的果报，这个善业恶业由这个恶来创造，所以叫做即使是恶造作后世法非法因，是既为此是恶于彼国自在受用故，彼国法身啊，这个句子应该这样说啊。既为此施恶，也就是这个施恶，诸法是有为法是有变异的，这个恶还是这个恶啊，还是造业那个恶。于彼国自在受用故，彼国法身造了业，造了法非法因之后呢，他就要。法非法得的果他要去受去，这点说的是自在受用啊，彼国法生，所以彼那个法非法得的果报就出现了，即为此即为此施恶于彼国自在受用故，彼国法生。这个自在受用啊，当然这是这个外道就是这样执着哈，但是在人类在众生这一方面来说可能还不是太自在哈，受苦恼的时候是不是太自在哈，说是享受福报的时候啊可能有多少自在也可能不是太自在。那么即此施恶依于国法悉行邪行即为严者，是修行正行啊，即为解脱者，就是解释后边这个啊，这第于修行又于修习邪行，即为厌恶者啊，于修习正行啊，忘记解脱者，这是这个后边这个颂解释这个，即此施恶，也就是前边呢造非法非法因。啊，享受法非法果报的那个恶啊，即使是恶，依于国法悉行邪行，即为严者啊。他得到了果报以后，他就不断的呀、啊，去造作这个邪行啊，就是不合道理的事情。这样子呢，就在生死里流转。那么他就知道这是个厌恶的恶。这个恶是厌恶的，就是厌啊，厌者修行正行即为解脱者。如果他修行的呀、啊，除世间的道行哈、啊，这就成为正行。那么成功了以后啊，解脱了苦恼了嘛，那就叫做解脱者。这个恶就独自的、啊、存在啊，清净无为了，即为解脱者。这个显扬圣教论呢，这是在中国佛法里面呢是属于唯识中的一种啊一部论，但是这些说的这个恶相呢和大智度论里面说的一样，大智度论也是这样子描述外道执着的恶相是相同的啊。但是大智度论解释啊，虽然和这相同啊，它不是在一处啊，这里说一部分，那里说一部分。那么显扬圣教论呢，它把这个和啊集中在一处这样解释啊。这个显扬圣教论是无着菩萨造的，无着菩萨是在龙树菩萨以后啊，在龙树菩萨以后出现世间的啊。 那么这样的解释五，在我们中国佛教来说，可能有的人心里面有一点不舒服。我在想哈，因为我们中国佛教啊，是自从唐朝以后啊，这个楞严经和起信论来的早一点啊，有说真谛三藏啊翻的起信论。那么唐楞严经说是唐中宗神龙元年的时候翻译的。那么唐朝有了楞严经以后，唐朝弘扬楞严经的人不多，到了宋朝有多少，元朝就多了，明清就是更多，到了中华民国的时候更多。那么我们中国传统的佛教啊，就是啊，对于起信论和楞严经啊，学习的人多啊，欢喜的人多。那么这一类这样的呀、佛教的学者，那么要是看了是显扬圣教论的这个说这个鹅，心里怎么想？心里怎么样想法？但是这个大智的论在中国是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他也是这样说鹅的，但是没有这么样的集中在一起说的这么明显。这个其实要是你注意的读，其实和这个文是一样。那但是我们中国人呢，这个汉人呢，这个般若法门呢，虽然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受持读诵的人很多啊，但是中国传统佛教的思想啊，还是起信论和楞严经的思想啊。对于这个大智度论的般若法门呢、越往后来呀、越不盛行。那么和这个显扬圣教论这个鹅的意思，这显扬圣教论说这是外道的邪见呢、是鹅见，是这么个态度的呀。但是我们中国佛教这个传统的思想呢，不是太欢喜这个说法，真是有这个问题哈。不过我们呢，多数的人呢，就是学了一部经或者学了几部论呢，就好了，就停下来了。我就欢喜念佛，修止观的人也很少了啊。如果你要是这一部经论也好好学，那一部经论也好好学，学的多了的时候，你认真一点呢，你就发觉这里边的有问题呀、你才会知道，不然的话还不明白，还是不明白的。但是在今天的中国佛教啊，我们中国佛教的学者啊，可能心情不同了啊。因为以前的中国佛教啊，世界上这个交通不方便呢、其他的地方的思想啊，和我们呢不是那么容易的交流。今天不是了啊，今天南传佛教的思想来到我们这个地方来了，来了以后你就会有感觉了，有感觉了的时候啊，你要重新想一想了啊，重新想一想了。这个但是我们从中国佛教史上看呢，这个从南北朝的时候，很多很多的高僧啊，从这个高僧传上看，都是有很大的成就啊，很大的成就，有不可思议的境界的啊。等到后来呀、恐怕就少了，有成就的人呢，不是很多，不是很多了。那么呢，说我们虽然是这样说啊，但是我们要能够啊。认真的学习佛法，要真能够修止修观的话，当然还是会有成就啊。不过这个修止观这件事啊，你一定对于经论呢要深入经藏啊，通达诸法实相啊，得到般若的智慧才可以，才能做得到啊。 不然的话还是念阿弥陀佛好一点，求生净土好一点，不然呢这个直观还不是那么容易修。但是现在呀，就是我们中国佛教在自己的国家或者是到外国去，很多人还是欢喜静坐，欢喜静坐。但是我在推想那种情形是怎么样的呢？为什么欢喜静坐？欢喜是欢喜啊，多数是修止而不是修观，就是修观呢，而也不是啊什么空观、假观、中观，也不是这种观，那顶多啊是修修书习观呢、啊，就这些浅显的啊，并没能啊接触到佛法的中心，没有接触到那里。有的人呢因为身体不大好啊，他能够静坐，如果他能合适呢，感觉到身体好一点，所以欢喜静坐，多数是这样的情形啊。说是真是想要啊得无生法忍呐、啊、而修止观的人，我看还是很少很少的，还不是那么多的啊。那么呢我现在我想讲一个故事你们听听啊。说是这个修止观的这个修行的事情啊不容易啊啊。我们呢但是这件事呢众生啊这个凡夫的啊善根不一样啊，各有因缘接触佛法啊，那只要能接触佛法栽培善根，终究有一天呢得大解脱啊，所以都是好的啊，不必积先罪。我讲这故事讲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啊，有个波斯子比丘，波斯子比丘，这个比丘啊，原来是怎么样情形呢？就是他家里边呐、啊，的父母啊。是个大富翁啊，很多很多的财富。那么呢自己啊生了一个儿啊，就是这个波斯子比丘，没出家以前呢啊，相貌也非常的美啊，又特别的聪明啊。当然你想一想父母不爱嘛啊。但是这个小孩子渐渐长大了啊，就出去游玩啊，和其他的小孩子在一起各处跑啊，游玩。游玩的时候啊，就遇见了一件事，就是这个跑江湖的呀、啊，这应该是称怎么称呼他呢？就是里边也有老虎，也有狮子啊，啊，又是各式各样，又唱歌跳舞这些事情哈、啊。那么这有这么呢，大家就在这看这个热闹啊。那么这个小孩子也，这个波斯子他也去看呢，看看忽然间看出一件事来呀、啊，就是这个团体里边呢。有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啊也是非常的美啊，这个波斯子感觉到这个女孩子非常可爱啊。那么看完了这个，我们说就算是戏吧，看完了这场戏就回到家去啊，就向父母报告，说是这个团体里面这个女孩子怎么怎么好啊，他就想要同她结婚。那他父母说这不可以这样子啊，我们是贵族，他是不是贵族啊，这是不可以结婚的。这个婆子只说啊，只要自己心里欢喜就好了嘛，何必评论贵不贵的问题呢？那么他父母就不答应，不答应这个儿子说不可以，如果不答应我心里面的就活不下去了，我要死。那么这时候啊，这个母亲心缘呢，就向父亲说啊，就是不要执着了，就去看看吧，如果真好就愿意结婚就结婚嘛， 那父亲也就听了太太，他呢也就听了这个母亲的话，就派人去联络。派人联络，对方也是说，你们是一个贵族啊，我怎么那这个女孩子怎么可以和你的孩子结婚呢？不同意，不同意嘛。经过这个回到家，这个报告了他的父母以后，又和这孩子商议啊，还是要继续的要做联系这件事。那么对方就提出条件，如果你们不嫌弃我们不是贵族啊，也可以，但是你们的孩子要来参加我们这个团体啊，学习我们这些技能，要学习这个技能。如果你学习毕业了，考试及格了呢，就可以结婚。那么这样子一说，这个男孩子，这个波士子也同意啊，也就愿意参加这个团体啊，去学习。当然呢，这个孩子啊，年纪也年轻力壮啊，头脑也很灵活的嘛，当然很快的就学会了。教会了也有其他的人同时学的哈，那么举行就是选择了一个日期啊表演，那么表演呢、啊、这个波士子在表演呢、啊、当然按照他们的次第就完全都啊表演完了，就是应该说是就是毕业了，就是及格了啊，考试及格了啊。但是这个观众里边有国王来，这个国王说我没有看见，他有一个节目啊，是在虚空里有个锁，说是这个波士子啊要从那个锁上走过去，这一个节目这国王说我没看见，说是啊你要再走一遍。这个故事不是出在一个经，在其他的经论上也有提到这国王为什么要这样说话呢？国王也欢喜这个女孩子，也想要娶这个女孩子，所以这个波士子考试及格了，这不可以，你再走一遍，那么就是为难他的意思，为难他，那么这个波士子只好再走一遍了啊。等走到中间的时候啊，这个体力啊就疲劳了，一身体一疲劳啊，这个脚的力量就不够了，就害怕了，这个步很难往前走了。正在这个时候啊，这个尊者大目犍连来了，这大目犍连尊者来了啊，就在那个虚空里面呢，和这个波士子说是现在啊，你要是不是你可以出家做比丘？你要能出家做比丘呢，我保护你的安全，没有事可以过去。如果你还要娶那个女孩子呢，我不管，我就不管了。你现在怎么决定？这个佛子一想啊，我现在没有力量能走过去啊，我要冒险走过去又摔下去摔死了啊，还能娶那女孩子吗？女孩子也娶不到了。他心里想，我可以出家做比丘，我不娶女孩子了。他一这样决定呢，就看他的这个锁没有锁，这是一块平地。一块平地，那么这时候这个波士子就在平地上啊就走过去了，就没有事了。走过去完了，大家是也是鼓掌了，哎呀，你这回毕业了。毕业了这件事啊，那么呢应该是就算是原来的这个合同应该要实现了啊，但是他宣布啊，我不结婚了，我要去出家做比丘了，这样子。那么这件事啊，看出来呀、啊，这个我们众生啊，能够发心修行很不容易， 直接是我觉悟了哈，啊，觉悟诸法无我，世间都是苦的啊，都是痛苦的啊。我为了解脱生死苦，我要得涅槃，我要出家修修圣道啊。最初发心的时候，不见得是这样子。这最初发心呢，你像将来这波斯子，就是为苦所逼迫呀。那么正好有目犍连尊者啊来救他，那么从这里看出一个消息来呀、啊，这些大阿罗汉呢、啊，这个大阿罗汉就对这小阿罗汉说、啊，有的阿罗汉没有神通啊，啊，这大阿罗汉是有神通的呀、啊。这个圣人呢、啊，他心常在定啊。这个经上说啊，这些像舍利弗尊者、啊。目犍连尊者他昼夜六时他常常的观察这个世界上谁的善根成熟了可以度化，那么呢什么时候度化什么时候不能度化他是很清楚的，所以正在那个时候呢目犍连尊者会来，就是预先知道了的呀，不然怎么能会来呀。那么来了的时候呢，这么呢，他的方法当然是，我们凡夫的右眼就看见这空虚空里有个锁，那么你的体力不够了，心里面就恐怖。但是这个圣人的境界呢，又是所谓神通境界啊，神通境界啊，我们说、啊、这叫做定自在所生舍。像我们这个身体这个种舍啊，这个地球火风这个舍是当然是我们呢、啊、天天要吃饭啊，有空气阳光啊，那么来支持它才继续啊有这么个身体的存在、啊、但是主要还是自己的业力，如果这个业力啊要是接近了，你吃饭也没有用了，就是要死亡的。所以这个我们这个身体呀、啊，是业力所生的舍，业力所生舍。像迦太婆舍子比丘看见这个地，没不看见是空中有锁，是看见有平地。这个平地这个舍是从哪来的呢？就是从舍利弗尊者的啊，大摩犍连尊者这个定，这个定力啊。生出来的一种舍，所以这个修行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啊，会有那种作用，那不是白费辛苦啊，一无所成，不是那样的哈。说这个时候啊，才能度众生哈，啊，这来救护这个人。所以这个神通这件事呢，在圣人来说，在度众生这一方面是需要的。你没神通啊。度化众生是很困难的，那么目犍连尊者这样子示现这个神通啊，来救护了这个波斯子啊，所以他出家了。他出家了的时候啊，那么目犍连尊者领他到了佛边啊，到了佛前呢、啊，佛为他说法，他就得须得还果了，就得须得还果。那么他要继续修行就得阿罗汉果了。当然也有人问，为什么目犍连尊者在那个困难的时候来救他，他们有什么因缘呢？对，佛就说他们往昔就有这个因缘。往昔的时候怎么有什么因缘呢？就是说也是啊，他的啊父母啊，久远久远以前，他的父母有一个朋友啊，到大海里面去，到大海里面去，回来的时候带来一个蛋，啊、这个苗生的这个蛋带回来，就送给这个人。这个人这个就是这个蛋就留着他，过了多久啊，就生出一个小鸟来，这个鸟就渐渐长大了。但是这一个人家里面也有小孩，早就有那么一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和这个鸟在一起玩，在一起玩久了呢，这个他们两个不能分开啊， 慢慢的这个孩子大了，也还是能骑这个鸟啊，他就骑这个鸟各处飞，可见这个鸟很大，有这个力量哈。那么各处飞呀，也是遇见这些游乐的这个事情啊。那么这个游乐的事情呢，在古代的那个时候的情形啊，有国王也来看这个热闹啊。我们是9点钟到点啊，我还是9点半。那么好，我就到此为止哈，我们明天再讲哈。不过我们原先预定啊，有留有一刻钟啊，大家提问题啊，解答问题啊。今天是过点了啊，我们明天再提问题哈。
大德，假若有问题要请示师父的话，好，要请示。